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7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26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生命首先是天主的恩赐，他因着爱创造了我们，因着对天主的信赖，我们被邀参与这个生命与爱的计划，孕育生命。教宗在冈道尔夫堡下宫的巴尔贝里尼别野外回答记者的提问，他称自己将前往土耳其和黎巴嫩的使徒之旅是一次承载着希望与和平的访问。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介绍教宗梁十四世的首次使徒之旅，这是一趟具有强烈大公性意义的朝圣之旅。彼泽蒂主教谈教宗土耳其之行、大公运动及宗教对话的动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11月26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他在继续以耶稣基督我们的希望为主题的禧年系列要理讲授中指出，今天我们聚焦于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怀有的疑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要理讲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信众聆听了选自智慧篇的章节，经上写道，上主，你怜悯众生，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你假装看不见人罪，是为叫罪人悔改。的确，你爱一切所有，不恨你所造的。如果你憎恨什么，你必不会造它。如果你不愿意，什么东西能够存在？如果你不吩咐，什么东西能够保全？爱护众灵的主宰，只有你爱惜万物，因为都是你的。教宗指出，关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刚刚听到的圣经章节给出了明确答案，生命首先是天主的恩赐，他因着爱创造了我们。在我们的时代，一种普遍存在的诱惑是对天主的良善与爱缺乏信任。有时我们在生活的重担下，很难感受到生命是一个恩赐。但复活的基督提醒我们，天主始终忠于他爱的计划。接着教宗表示，因着对天主的信赖，我们被邀参与这个生命与爱的计划，孕育生命。对于生活在婚姻圣召里的人，这意味着发现为人父母的恩典与冒险。你们蒙召与天主合作，把新的生命带入世界，并为他们准备迈向永生的道路。你们不要害怕这场冒险，在祈祷中，你们要向生命的恩典敞开心扉，信赖那位深爱着每一个人的天主。当天的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向讲不同语言的信徒和朝圣者致意，他用意大利语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富于慈悲的天主与他的恩典充满你们，我降服大家。 教宗在问候讲意大利语的信众前说，明天我将前往土耳其，之后去黎巴嫩，去探望这两个历史和精神富饶国家的可爱人民。这也将是一个机会来纪念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以及与天主教团体、基督徒弟兄姐妹和其他宗教的弟兄姐妹会面。我请你们以你们的祈祷陪伴我。我非常高兴能访问黎巴嫩，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对他即将展开的土耳其和黎巴嫩之旅的提问做出的回答。11月25日，距离启程前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还有48个小时。教宗离开冈道尔夫堡下宫前，回答了聚集在路边的记者们的提问。现场还有许多信众用欢呼和歌声向教宗致意。同上周二一样，他在那里度过了每周例行的休息日，同时也处理公务。谈到在黎巴嫩和土耳其这两个中东国家首次展开的使徒之旅，教宗强调，他将带去和平与希望的讯息，尤其是当下正值希望的禧年。教宗此行还包括前往伊兹尼克纪念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他补充说，我将非常高兴地向全体人民致意。随后他解释道，这次出访的初衷是为了庆祝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纪念年。教宗还指出，数天前我们发布了一份文件，其中专门阐述了在信仰合一的重要性，它也能成为整个世界的和平之源，我们必须为此做见证。他提到与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路茂的会面，表示，我认为这将是一个促进全体基督徒合一的绝佳机会。这是一趟在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进行的忙碌之旅。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11月25日在召开的记者会上向将随同教宗梁十四世出访土耳其和黎巴嫩的记者们如此表示，教宗的首次使徒之旅具有强烈的大公性意义，已在伊兹尼克即昔日的尼西亚纪念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为此行的核心。关于此行的安全方面，布鲁尼表示采取了所有认为必要的措施。教宗梁的使徒之旅是追随其前任们的足迹，若望23世在成为教宗前曾任圣座驻土耳其代表。保禄六世教宗于1967年访问土耳其，1974年途经黎巴嫩前往印度。若望保禄二世教宗曾前往土耳其，那次访问致力于所有基督徒的合一。他还在1997年访问黎巴嫩，并在该国颁布黎巴嫩的新希望宗座劝谕。接着，本都十六世教宗也曾造访过这两个国家。最后，方济各教宗于2014年前往土耳其，表示希望在2025年5月能重返土耳其，为纪念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但最终未能实现。布鲁尼表示，教宗梁十四世从他的前任继承了这个以中东为中心的朝圣之旅，这一点在他刚颁布的宗座牧函在信仰内合一中已经清楚表达。布鲁尼说，两个承载历史的国家曾有四位教宗到访，如今再加上一位教宗。接着 布鲁尼描述教宗的此次访问首先具有大公性层面的意义，以及向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中相互承认的各基督教派的信徒关怀。那是一段复杂、古老、分裂、再重聚的历史。他着重强调在尼西亚举行的大公祈祷活动，届时教宗梁与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路茂以游行方式前往因地震而被淹没现已成为遗迹的圣尼奥菲多大殿。随后众多基督教会宗主教及代表共约20人围成半圆形，在基督圣像以及有关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画像前祈祷和咏唱，一支蜡烛随之点燃。对于承受多种困难却具有极强韧性与毅力的黎巴嫩青年，教宗将与他们在贝克尔克安提约基亚马龙尼里宗主教府前的广场上会晤，到时将有青年人提出关于未来的许多问题。这次活动也是教宗此行中最有意义的时刻之一。除了大公运动之外，跨宗教对话也是此行的重要面向。他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私人会晤，以及在贝特鲁宗座使馆与穆斯林领袖的私人会晤。教宗还将参访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在伊斯坦布尔的大众汽车竞技场主持弥撒圣祭。教宗还将在贝鲁特总统府种下一棵雪松树，以及在象征守护整个中东的黎巴嫩圣母铜像前祈祷。随行教宗的人员除了代表团外，还有圣座促进基督徒合一部部长科赫书记、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科瓦卡德书记、圣座东方教会部部长古杰罗蒂书记。教宗在土耳其和黎巴嫩的会晤活动中以英语发言，而在礼仪庆典中则使用法语。目前计划中还包括在教宗专机上与随行记者举行例行的行程结束记者会。在教宗梁即将睦邻访问土耳其之际，安纳托利亚荣休宗座代牧和当地民爱会前任主任比泽蒂主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谈论他所熟知的当地情况，并分享了两年前土耳其大地震后不同宗教同舟共济的赈灾工作。比泽蒂主教从2015年起担任安纳托利亚宗座代牧，直到2024年为止。与此同时，他从2019年起领导土耳其民爱会，一直到前几天才卸下这项职务。对他来说，土耳其重要至极。这不只是因为基督信仰诞生于奥龙特斯河沿岸的安提约基亚，那里曾是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的首府，今天位在土耳其境内。土耳其对基督徒生活的现状也极其重要，该国有如一座实验室，天主教拉丁里教会也必须积极而谦逊地临在其中。教宗此行的一大目的是为了纪念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比泽蒂主教表示，教宗此行也是促进大公运动的一大契机。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周年纪念将有助于重振大公会议精神，也就是以新的措辞并在新的领域表达信仰，寻求那使人们团结的要素。谈到土耳其现今的宗教概况，比泽蒂主教指出，那里有投入政治的伊斯兰教徒，传统的伊斯兰宗教，追求神秘经验的苏菲主义潮流， 阿列维派、许多自然神论派别以及重要的基督徒少数群体。然而由于当地法律或具体实践阻碍建设圣堂、青年中心和文化中心，天主教会的牧灵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一切只能在少数堂区进行。那些堂口是依照一个世纪前的洛桑条约所建立的。然后明爱会前主任比泽蒂主教回顾了2023年土耳其大地震后的赈灾工作，他分享跨宗教合作的经验。地震后几个月，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打破一些向来使我们分离的高墙，展现出最深入的宗教交谈，便是攸关生命的对话，尤其是在济贫方面。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牧灵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教友因为婚姻不符合教会法的规定而无法领受圣体圣事。对此，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表示，根据他的经验，许多情况确实是被禁止领圣体的，然而也有许多情况是可以处理的，只要依照教会的规定给予适当的解决，该教友即可恢复领圣体的权利。领受圣事绝对是要保持着慎重的态度，分施圣事者的态度亦然，马虎不得。为此，牧灵工作者，特别是指牧人的牧灵态度及协助教友正确且无瑕疵的领受圣事，是绝对必要的。面对因为婚姻的不合法而导致无法领受圣体者的处理，其实并不困难，除非是婚姻严重的违反教会的本质与特性。倘若只是缺少法定仪式，或者因为一般的婚姻阻碍而使婚姻无效，只要按法律的程序加以处理，并非无法解决。处理这些问题确实是需要花时间和精神，然而这也是牧灵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吗？大牧人耶稣不就是一直走向有需要的人吗？在教会内从事牧灵工作的我们，该当以主耶稣为我们的牧灵榜样，诚心且友善地协助有需要的教友。教会法典中有部分条文是规范牧人如何让教友获得灵性生命的恩宠，尤其堂区的牧人必须面对婚姻不幸福者的关怀。至于可能只是因为一些状况而成为误认婚姻，或者缺少某些必要条件而导致成为无效婚姻者，通常的状况下，教会法典是有解决的办法的，不是无解。教会的牧人，尤其是堂区牧人，当努力协助有这方面需要的教友。再者，倘若牧人不给予协助，致使该教友失去领受圣体的权利，实属可惜，绝非主耶稣善牧所乐见的。谈到什么是婚姻补救，金神父指出，在谈论婚姻补救以前，要重新回顾一下误认婚姻为何。什么是误认婚姻？误认婚姻顾名思义， 就是误以为是一段有效的婚姻。即使误认，则此段婚姻根本确实是一段无效的婚姻。我们可以如此定义，误认婚姻在外观上是一个合法且有效的婚姻，但实际上却是一段无效婚姻。在天主教会内，误认婚姻是很容易发生的，无论双方都是教友或一方是教友，总之是结婚当事人本身不清楚他们之间有婚姻阻碍。倘若协助婚姻牧灵工作者或是堂区牧人没有在婚前做好调查工作，因此没有在他们结婚前给予适当的处理，就有可能使该婚姻成为误认婚姻。此外，天主教徒未遵守天主教法定仪式而缔结婚姻，都会成为无效婚姻，但由于没有人知道而成为误认婚姻。这里要来剖析通常会发生误认婚姻的情况。谈到误认婚姻的状况，则与婚姻无效阻碍有关。婚姻无效阻碍并非是天主教的专利，任何国家的民法亲属都有关于婚姻无效阻碍的规定。所谓婚姻无效阻碍，就是使人无能力有效地缔结婚姻，因此若忽视了一些法律限制，就会成为无效婚姻，若出于不知情也没人发现，就会成为误认婚姻。为天主教会而言，有特定的规范，若天主教徒未遵守此规范，也会成为无效婚姻。同样的，若结婚当事人不知情地违反了教会法的规定，也就会成为误认婚姻。说到较常见的天主教会的婚姻阻碍，金玉伟神父首先提出的是信仰的不同。因为按照教会法1086条的规定，天主教徒是不得与非天主教徒结婚的。该法条一项规定，一方在天主教会受洗或皈依天主教，另一方为未受洗者，二人之间的婚姻无效。同一条二项写道，一项所言婚姻阻碍，除非满全1125及1126条规定的条件，不得豁免。三项是，结婚时如众人一致认为当事人之一方曾领过洗，或对其领洗有怀疑时，该依1060条的规定推定为婚姻有效，至确实证明一方曾领洗一方未领洗为止。金神父阐明，根据此法条的规定，倘若教友一方违反这样的规定，关于这样的婚姻，教会法虽然没有写明其处罚为何，但因违反教会婚姻仪式法规，即法典1108条至1123条、1124条至1129条以及1086条，本身就是一种婚姻阻碍，是不得结婚的，因此无效。为何说是有违反教会婚姻仪式法规？因为这样的情况通常没有在教会内结婚。若在教会内结婚，主任司铎或证婚神父应该会告知其有婚姻阻碍，也就会协助办理婚姻的豁免。因此，这类婚姻大多数是在不清楚教友有此阻碍，而且不知道要遵守天主教的结婚法定仪式下所缔结的。如此也反映出一个教育的问题，也就是教区教长及堂区牧人平时宣道时，就该谨慎且正确地教导教友们教会的规范为何。此外，1086条的二项也是提醒神父们必须对当事人教友一方在请求婚姻豁免的时候 拥有的信仰安全保障，以及尽力对未来的子女能够领受天主教会洗礼及信仰教育的保证。这些重点的教导不只是教友一方知道即可，而是结婚当事人双方都要明确知道的。另一个常见的天主教的婚姻阻碍是没有依照天主教结婚仪式。天主教法典1108条一项规定，唯有在证婚的教区教长或堂区主任，或此二人之一所委托的司铎或执事前，以及两个当事人在场，结婚方为有效，并应遵守下列条文的规定。但144条、1112条一项、1116条及1127条二至三项的例外规定不在此限。1108条二项则写道，唯有向结婚者当面要求表示婚姻合意，并以教会的名义接纳之，方为法定证婚人。经神父阐明，此法条的规范重点就是规划出一个法定的仪式。第一，合法的神职人员是代表天主教会的证婚人。第二，必须有两个证人在场。至于仪式用的经文，则按照1119条、1120条的规定，同时也参照圣事法的通则，即施行圣事的有效及合法要件。今天我们介绍了天主教法典中有关婚姻补救的条文，并非所有婚姻不符合教会法规定的教友都一辈子领不了圣体了。在牧灵工作的实践上，我们常会发现有些有婚姻阻碍的教友只需要做几个步骤来补救婚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教会里常见的婚姻阻碍包括：第一，信仰的不同。假若教友选择在教堂内结婚，堂区主任司铎或是证婚神父必定会事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协助当事人去办理婚姻的豁免。但这就引出第二个常见的阻碍，也就是没有按照天主教的仪式结婚。因此，我们建议对自己的婚姻状况有疑虑的教友去找堂区神父洽询，把能处理的问题尽快处理好，恢复与天主亲密无间的关系。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指引，认识登记婚与仪式婚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